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25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在10月26号中共19届五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国官方传媒近日再次大谈习近平的治国理政方针，令到外界怀疑习近平意图通过掌控意识形态来达到他的个人政治野心，为他在2022年中共二十大之后继续独揽大权提供依据。分析人士表示，即将在10月26号到29号召开中共19届五中全会，不单止是要制定14-5規劃和2035年遠景規劃，還會在政治層面進一步鞏固習近平政權，甚至為習近平在2022年中共二十大之後繼續獨攬大權鋪路。官方新華社10月22號在學習進行時中指出，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是全面系統反映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權威著作，對於推動廣大黨員幹部和群眾學識得弄通做實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具有重要意義，一些基層部門也在組織學習這篇著作。其實自從2017年中共十九大通過修改黨章，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入黨章之後，習近平思想就成為了與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並列的第三個以領導人名字命名的中共指導思想，並且在中國被大力宣揚，使到習近平思想達到無所不在的程度。分析人士估計，習近平在2022年中共二十大前會大力集權，通過習家軍完成人事報告。在習近平的統治之下，任何懷疑和批評習近平或習思想的人都不會被容忍，妄議中央政治上不忠誠都可以成為審查調查官員的依據。中共當局近期加大針對習近平持批評意見者的壓制，有任大炮之稱的前國企華遠集團董事長、中共紅二代任志強9月11日被北京一間法院以多個罪名重判18年，據說和他公開批評習近平有關。美國宣布將會加強在西太平洋的海上巡邏力量，來到壓制中國漁船在南中國海爭議區域的非法活動。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星期五10月23日發表的一份聲明中表示，美國海岸警衛隊將會在西太平洋部署新一代的哨兵級快速反應巡邏艦。在講到中國漁船活動的時候，這位總統安全顧問說，他們的活動是非法的、不通報的和不合規則的，對美國和美國的區域夥伴主權構成威脅。聲明中說，中國海軍經常派出軍艦和保護大型捕魚船隊進入印太地區有關國家的專屬經濟區展開作業並進行騷擾，危害了地區穩定和有關國家的主權。聲明說，美國海岸警衛隊將在西太平洋的路易斯安那造船廠為改進型快速反應巡邏艦提供一個戰略性的武港。奧布萊恩說，這些巡邏船將會執行海洋安全任務，與那些離岸巡防能力有限的地區夥伴合作，幫助受到威脅的漁船確保海上航行自由。法新社話，咁將意味住呢一款新型巡邏艦將會承擔海事安全任務，包括對相關漁區進行常規監察。中國嘅捕魚船隊被認為係世界規模最大嘅船隊，至少有2900艘遠洋船隻喺中國海洋疆界之外活動。今年較早時候，厄瓜多爾海軍喺本國嘅加拉帕戈斯群島附近發現咗由340多艘船隻所組成嘅中國捕魚船隊。英國快報說，厄瓜多爾海軍司令達爾文·賈林少將今年8月說，這些船隻大多數都關閉了船上的通訊系統。報道說，如果這個確是事實，中國漁船就違反了區域漁業管理組織制定的規則。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10月24号在他的第二故乡佛罗里达州为11月3号的总统选举投票，同时他的民主党挑战者拜登这一日则将精力集中在关键的摇摆州宾夕凡尼亚州。特朗普去年将他的官邸从纽约搬到去佛罗里达州，他在附近的马阿拉哥度假村过夜之后，在当日较早时候在西中旅滩投票，这个是一次志在必得的投票，一切都很完美。特朗普在离开中旅滩县图书馆投票站时对记者说，能够投票是一种荣幸。当被问及到他投票支持谁的时候，这位总统说，我投票支持一个叫做特朗普的人。特朗普总统目前在前往北卡罗来纳州朗伯顿竞选集会路上，他还将在俄亥俄州塞克维尔和威斯康辛州沃基沙举行集会，同时前副总统拜登在费城郊区的巴克斯县和附近的卢塞恩县举行露天竞选活动。阿富汗首都发生一宗自杀式炸弹攻击事件，炸死18个人，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对今次袭击事件负责。阿富汗政府有关部门说，首都喀布尔一个私人教育机构星期六晚间发生一宗自杀式炸弹袭击，导致至少18个人死亡，至少57个人受伤。阿富汗内政部发言人说，一名自杀式炸弹攻击分子当时身上捆绑住炸药，试图冲入这一间十分挤拥的教育机构，但遭到安全警卫拦截，于是在机构外面引爆炸弹。发言人预计死亡人数可能会上升。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称，是阿富汗库罗山省伊斯兰国地方组织策划了今次的袭击。該組織定期對阿富汗首都喀布爾等地的什葉派穆斯林聚集的場所發動炸彈攻擊。塔利班組織否認和今次暴力攻擊事件有牽連。同日較早時候，阿富汗加茲尼省發生路邊炸彈攻擊，省政府一名發言人對美國之音說，一輛小型貨車被炸，導致至少9名乘客被炸死，另外幾個人受傷，其中包括婦女。同時，美國出面協調的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之間在卡塔爾舉行的和平對話因為程序問題陷入了僵局，阿富汗敵對活動隨之增加，每日導致幾十人傷亡。阿富汗空軍這個星期較早時候在東北部的塔哈爾省對塔利班組織一個目標發動空襲，導致一間清真寺學校被炸，至少12名兒童被炸死，18個人被炸傷。美國駐土耳其的外交官員警告說，美國公民在土耳其可能會遭到恐怖襲擊。美國駐土耳其使領館星期五發布安全警告說，已經接到可信的報告說，美國公民和外國人可能會在伊斯坦布爾和土耳其的其他地區遭到恐怖襲擊和綁架，目標包括美國總領事館。美國駐土耳其使領館因此警告，在土耳其的美國公民在大型辦公樓宇、購物中心和美國人以及外國人可能聚集的其他地點要多加小心。美國駐土耳其使領館說，使領館為美國人提供的簽證等服務已經暫停。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裏面，我們會先來講到美國國防部長埃斯珀說，中俄民國加起來都不到10個，美國的全球聯盟實力最強大。美國國防部長埃斯珀說，美國軍方當前的要務之一就是要加強同民國的合作和建立同盟，而美國全球同盟的實力是中國或俄羅斯等對手國家沒有辦法匹敵的。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都呼籲，美中兩國應該利用現有機制展開對話，防止兩國在南中國海問題的領域的誤判和衝突升級。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林森發自華盛頓報導。
美國國防部長馬克·埃斯珀10月20日星期二在華盛頓致富大西洋理事會發表演講的時候表示，美國軍隊目前的首要任務之一是加強同盟國的合作，建立夥伴關係，並且制定協調的戰略方針，以應對北京和莫斯科的軍事擴張和侵略的行為。同時，美國、日本以及澳大利亞在10月19日星期一在南中國海美國海軍第七艦隊作戰區域進行了今年的第五次三方聯合軍演。美國第七艦隊表示，此次三方聯合演練的目的是增強盟國聯合維護海上安全以及戰備的能力，以對任何區域緊急情況作出回應的能力。 在这个之前的没多久，华盛顿曾经严词点名批评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未能够遵守五年前对美国作出的不对南中国海军事化的承诺，并且指责中国在该海域占据的岛礁进行军事化的行动。习近平曾经在2015年的时候辞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就美国担忧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意图作出了回应，表示中国在有争议的南沙群岛无意搞军事化。观察人士认为，这次美日澳三方联合军演的时机正值美国及他的盟友呼吁保持印太区域的自由与开放之际，凸显国际社会对中国在该地区呈现出的咄咄逼人的态势的担忧。国防部长埃斯帕说，中国军队对南中国海岛礁的军事化，以及俄罗斯企图吞并克里米亚和入侵乌克兰的东部，都表明他们肆无忌惮地企图破坏其他国家的自治，并且损害了包括北约和其他对美国安全至关重要的国家和机构的能力和凝聚力。埃斯帕又认为，美国的全球盟友和伙伴的力量持久而强大，是美国的竞争对手和敌人无法匹敌的。事实上，中国和俄罗斯加起来可能亦只是不到十个盟国。埃斯帕赞美美国的同盟和伙伴关系是经过战火和共同牺牲的洗礼而形成的，他深深根植于他们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其中很多的同盟的关系经受了历史的考验，至今仍然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支柱。相关领域的学者和分析人士又认为，从美中冲突的角度来看，处理南中国海问题总是有一定的机制和对话的基础，来到防止发生潜在的误判或者冲突升级的事件发生。麻省理工学院安全研究项目主任、政治学教授傅泰林星期二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举办的一场关于南中国海问题的研讨会上面说，因为有领土领海星索的问题，南中国海冲突是十分具有冲击力的。他说，如果消除了九段线，这样将会消除很多的问题，但是他认为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仍然存在基本势力转换的问题，这些因素是不会消失的。傅泰林又认为，美中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面的对话机制只能够是一种改善，并不能够彻底缓解两国之间潜在的紧张局势。南京大学教授、中国南海协同创新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朱峰在同一研讨会上面表示，中国在处理南中国海问题需要展现出灵活性，不过问题是美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存在的日益增强。从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角度来看，他发现中国社会越来越难以加强这种灵活性了。另外，彼得达顿是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战略与作战研究系的教授。达顿认为，在过去十多年之间，南中国海海域的其他星索方越来越多地利用国际法和机构将争端制度化。他又说，这是非常富有成效的行动，亦都令大家看到以军事力量为基础的结果，从根本上对国际制度的稳定是具有破坏性的。达顿又认为，华盛顿和北京是时候就如何管控南中国海争端和军事化展开新一轮的对话了。11月3号之后，无论是共和党继续执政或是民主党执政，任何一方都会以大致相同的方式对待这个问题。前特朗普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退休陆军中将麦克马斯特日前接受 CNBC 电视频道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国家安全的威胁，无论明年1月20号边个入主白宫，都必须加强国际协调和合作。马克马斯特又说，这些不单单是一个美中关系的问题，这是一个自由世界和中国的问题，如果世界上几个最大的经济体共同努力抗击中国的经济侵略和领土的侵略，他认为他们就更有可能说服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他的激进的策略是行不通的。以上是美国之音林森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又爆发一宗同退役军人有关的共谍案，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表示，台湾如果成为共谍的破口，就会影响台美之间的军事和科技产业合作。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呼吁，希望两岸都能够依照公正、公开、公平的司法程序 審理相關案件。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張永泰發自台北的報導。
台灣國防部軍情局前官員邱志忠少將、張超然上校以及周天慈等三個人涉嫌被中國國安局吸收，拉攏昔日同事赴中國交付情報。台灣法務部調查局國安站日前搜索三個人住處並進行約談，台北地檢署檢察官徵詢後以張超然涉嫌違反國家情報工作法、國家安全法，有串證逃亡之餘，預令申請羈押禁見，其餘二人則各以150,000元交保。張超然在覆訊前接受媒體詢問表示，自己是台灣第一特務，赫赫有名的大特務，六四天安門事件的時候就他一個人在中國，是台灣派他去工作的。此前中國央視節目《焦點訪談》報導稱，中國國安機關實施的迅雷2020專案行動破獲了數百宗間諜涉密案件，捉獲一批台灣間諜及運用人員，其中包括台灣公民李孟居、李雲鵬、施正平、蔡金樹等人，並播出他們電視認罪的畫面。執政黨民進黨立委鄭雲鵬星期三在立法院接受媒體聯訪表示，目前國際在圍堵中國，台灣如果成為共諜的破口，將影響台美之間的軍事及科技產業合作。他說，
所以我希望说，这一次的调查有可能是国安无法第一次适用的案件。那我希望说，把证据力跟判决很清楚的给国人，也给国际交代，这样对。
郑云鹏话，所以希望呢一次嘅调查有可能系国安无法第一次适用嘅案件。佢希望将证据力及判决清楚嘅俾国人，亦都俾国际交代。咁樣對台灣自我防衛及國際上嘅合作會係一個好好嘅起點。台灣立法院喺去年通過國安五法，主要係建立國家安全機制，防止境外敵對人士來台發展組織，並約束台灣民眾赴中國嘅行為，防盜網絡攻擊同散佈假訊息等等。通過修訂刑法、國家安全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等，重新定義共諜罪適用的範圍，限制退役將領赴中國，防止敵對勢力統戰、滲透及分化。台灣前軍情局少將陳虎門接受媒體採訪表示，中共剛宣布捉獲台灣案冇幾耐，台灣亦都宣布前軍情局人員的共諜案，雙方好像在度演連續劇一樣。他話：
事實上，這次我們被抓的人年龄都是70多岁了，而且退休都将近20年。
陈虎门话：事实上，佢哋呢一次被捉嘅人年龄都系70几岁，而且退休嘅都将近20年。你话佢哋仲有乜嘢情报价值呢？其实系好少噶。陈虎门仲话：喺军情局里边，大家唔会过问彼此嘅业务，情报人员出生入死嘅为国奉献。發生所謂的共諜案令他感慨萬分。台灣最大在野黨國民黨立委葉毓蘭表示，不管是台諜或共諜，都應該以國際司法慣例做無罪推定，依照公正、公平、公開的司法程序審理，不應讓政治力介入。他說，
中国大陆他们已经喊了很多年他们的司法改革，那我也希望他们能够跟国际接轨，至少在这部分作为一个治国。
葉毓蘭說，中国大陆已经叫了很多年的司法改革，希望他们能够跟国际接轨，至少在这个部分作为一个法治国，最起码要保障人权。台湾近年来不断爆发共谍案，主要的涉案人士都以退役的军事人员为主，今年六月仲发生一宗前国会助理涉及共谍案的事件。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台湾与中国外交官在太平洋岛国斐济发生的肢体冲突事件，这两日成为了多间国际传媒报道的焦点，社交媒体上都出现了很多关于这件事的贴文。 了解南太平洋地緣政治的專家都說，中國戰狼外交官越來越粗暴的作為是一個令人擔憂的發展，對中國起斐濟，甚至是在更廣泛的太平洋地區的形象都沒有好處。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專門寫斐濟事務的記者格拉罕·戴維斯在10月18日星期日在他的博客《以突發新聞》發出兩名中國外交官攻擊一名台灣駐斐濟代表處成員的嚴重外交事件報導之後，這宗十日之前發生的事件才因此而傳開。不過台灣外交部和中國外交部星期一各執一詞，相互指責對方挑釁。戴維斯在這宗突發新聞的報導之中說，斐濟政府和北京的關係極端密切，去年斐濟屈服於中國的壓力，強迫台灣將其駐蘇雅辦事處的名稱從中華民國貿易代表處改名為台北商務辦事處。台灣雖然提出抗議，但是就無效。澳大利亞籍但是在斐濟出生的戴維斯說，這宗外交事件是中國在全球宣示對台灣主權的咄咄逼人行為模式的一部分，斐濟亦不是中國外交官作出惡劣行為的唯一的國家，但是無論他們有多細小，無論中國的援助到達什麼的程度，他們不能夠亦都絕對不要忍受在斐濟土地上面有違法的行為。他們認為那兩名中國外交官應該盡快被列為不受歡迎人物並且被驅逐出境。2018年人口是88萬的斐濟，在1975年和中國建交是第一個承認北京的太平洋島國，雖然和台灣並沒有外交關係，不過台灣在斐濟首都蘇雅設有商務辦事處。駐斐濟台北商務辦事處在關於10月8日的活動的新聞稿之中並沒有提到這個事件，指稱當日在 Grand Pacific Hotel 舉行的國慶酒會有斐濟的政要、國會議員、政黨領袖以及僑家人士百余人出席。台灣駐斐濟代表黎善儀致辭祝賀斐濟獨立50年，並強調50年來台斐關係雖然曾經遭受到有關的挑戰，唯有兩國的友誼歷久彌堅，並且同賓客同切國旗造型的蛋糕慶祝中華民國109年的國慶。美國企業研究所安全與防務合作研究員馬明漢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他並不認為中國在以斐濟發生的事件或者對這件事的描述發出任何特定的信號，他懷疑肢體衝突會是來自上級的指示，不過他的確認為這個事件符合他們入來看到中國外交行為的一個更加廣泛的模式，那個就是他的外交官會粗糙，有時以肢體行為來到試圖達到他們的目的。他們又說他們在2017年的金伯利進程、2018年的亞太經合組織以及2019年的布拉格市長的新年酒會上面都看到了這種行為，他認為是從世界之中的中國外交官發出的戰狼推文，亦都是其中的一種。馬明翰又說，中國高級領導層顯然只是定出一個調格，其實就是其他人就是在這裡模仿這種的格調，如果這個路線不改變，中國外交官將更加粗暴、更加嚴厲、更加咄咄逼人，而當其他人作出負面反應的時候，中國就可能作出攻擊。台灣和中國在太平洋地區的外交爭奪戰激烈，自從2016年民進黨的蔡英文政府上台之後，已經失去了7個邦交國，在基里巴斯和所羅門群島相繼和台灣斷交之後，目前台灣在僅有的15個邦交國之中，在南太平洋只是剩下帕魯、魯魯、馬紹爾群島以及圖瓦魯。澳大利亞智庫諾伊研究所的太平洋島嶼項目主任普萊克亦都對美國之音說，斐濟發生的事件是一個令人擔憂的發展，不利於中國在斐濟或者太平洋地區的形象。他又說，很多太平洋島國的政府已經對中國在援助外交及商務領域的咄咄逼人的行為感到挫折，這些只會進一步增強那種的爭厭。對於發生在斐濟的情況是否亦都可能在其他太平洋島國發生，普萊克又說有可能的，不過很多太平洋島國細小到並沒有台灣辦事處在那裡存在，因此他不預期這件事會擴散到斐濟之外。他又說，當然他們應該對任何暴力行為感到擔憂，不過他認為中國應該更加擔憂。 他们已经和太平洋国家的民众有重要的公关问题存在，这次事件当然更是无助于他们的形象。长期观察台海两岸在太平洋外交战的普莱克星期一在胡佛研究所一场关于台湾在印太地区角色的视讯讨论之中表示，台湾和中国在太平洋岛国的外交争夺战已经进行了多年，双方对当地的援助亦都有所不同。台湾强调的是分享他的发展经验，并且多国际社会作出反馈，互助项目着重于基本的建设、人道主义的救助、教育和培训。2016年蔡政府上台之后推动新南向政策，更加强调社会、人民及教育文化的交流，对外援助基本上亦都遵从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的原则。相对来讲，自从2012年到2018年中国对当地邦交国提供的经济援助虽然是台湾的四倍，但是以人均来讲，中国每年提供的人均是20美元，而台湾提供的每年人均是40美元。普莱克又说中国的援助有三分之二以优惠贷款为主，虽然利率低，但是仍然必须偿还。对偿债能力低的岛国来讲，这种援助方式亦都是引起很多的争议，因为这些可能使到他们陷入了债务陷阱。此外，普莱克亦都以乐伊研究所去年的分析报告指出，自从2010年到2018年期间，台湾在太平洋的援助规模只是占中国的十分之一。中国在太平洋岛国的援助项目总共有197个，性质大多数是该国重大的基础建设，譬如道路、桥梁等等，平均金额是900万美元。而台湾的援助项目总共有395个，主要以人民技术性质为主，金额都是低于100万美元。普莱克亦都话，喺同所罗门群岛建交之后，中国对该国嘅好多承诺至今实现嘅并唔多，但系无论如何，佢至少必须要达到原先台湾对该国提供嘅援助嘅规模。台湾外交部星期一话，中方人员喺台湾驻斐济代表处举办国庆酒会嘅时候，想要强行闯入会场干扰活动，唔单止唔听劝阻，仲推挤台湾外管人员，导致外管人员受伤，呈现轻微脑震荡的现象。台湾代表处已经向斐济外交部以及警方说明经过，并且提供证据，亦都对中国外交部人员严重违反国际法治和文明规范的粗暴行为予以严重的谴责。而在星期二，在一个对事件之后发展发出的新闻稿之中，台湾外交部表示，斐济外交部已经积极介入处理这件事，对于匪方公正处理这件争端事件，台湾表示尊重，亦都感谢斐济政府承诺将派员协助我国驻馆之后的后续公开活动，避免再度发生滋扰。声明又说，台湾驻馆已经向斐济警政署备案完成提告前的必要程序，如果中方再有任何不利于台湾的举措或持续散布不实的信息，台湾绝不妥协，必将追究到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说，台湾在斐济根本并没有什么所谓的外交官，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利用台湾问题挑拨中国和太平洋岛国关系的图谋都是不可能得逞的。赵立坚亦都援引中国驻斐济使馆的声明说，当晚是台湾机构人员对在同一个酒店公共区域正常执行公务的中国使馆工作人员发起语言的挑衅和肢体的冲突，造成一名中国外交官身体受伤、物品受损，并且听台湾是贼喊捉贼。台湾机构在所谓的活动现场公然悬挂艺旗，蛋糕上亦都标有艺旗的图案，中方要求匪方对此进行彻查。星期二，赵立坚在记者会上面对台湾指责中方外交人员粗野的提问紧紧回应，说他们完全是倒打一耙、胡说八道。一些观察人士对于中国战狼外交官的作为感到匪夷所思，还有人戏称一个装饰着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的蛋糕已经成为亚洲最新的侵略性的工具。布鲁金斯学会印度项目主任坦维马丹在他的推特上面发文，贴出一张有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装饰的蛋糕的图片，旁边再附上另一张有印度、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国旗装饰的四方会谈装饰的蛋糕，说这些是亚洲最新的侵略工具，就是蛋糕。 他又说有了这个四方会谈的蛋糕，你可以有蛋糕吃，哪个还需要联合声明呢？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晨方华盛顿的报道。
东南亚的分析人士都认为，中国上个礼拜对几个东南亚国家进行一系列部长级访问，在同试图削弱中国海外影响力的竞争超级大国美国较量中得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思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媒体说，中国外长王毅10月11日至15日期间与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官员会晤。此前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在9月到东南亚访问。专家他们认为，王毅与这些历史上同情中国而且有时避开美国影响力的国家举行会谈，将有助于反制华盛顿争取有6亿5千万人口的东南亚国家支持美国的努力。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今年7月承诺将支持那些遭到中国扩张威胁的国家。中国在有争议的海洋地貌构筑军事设施，惹怒了大部分的东南国家。本月较早时候，蓬佩奥指责中国执政的共产党削弱、腐败和胁迫。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荣誉教授、东南亚问题专家卡尔萨耶认为，王毅的访问肯定是对蓬佩奥呼吁联合反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政策做出的反应。他说这个是个回应举措。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网报道说，王毅的访问是为了帮助中国与这些东道国讨论亚洲的经济复苏、生产和供应链等细节。环球时报说，王毅此行动引发了有关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讨论，东盟希望能够制定该准则，以防南中国海发生新的意外事件。过去10年来，中国在其控制的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小岛礁上扩建，4个东盟成员国对中国在这个水域的主权声索提出挑战。环球时报说，美国将东南亚看作是在战略上和技术上能够制衡中国的一个重要支柱，那一度有压迫，那一度就有对策。从这个观点看，北京加强与东南亚的关系与华盛顿压制中国的政策有关联。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如国家小而且贫穷的柬埔寨和老挝，传统上靠中国提供基础设施投资。2016年，中国在东南亚的投资每年超过100亿美元。虽然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下，这些国家的债务问题减缓了投资项目，一带一路倡议总投资超过10000亿美元，横跨欧亚地区。今较早时候，大部分东南亚国家为了遏止新冠病毒扩散采取封闭措施，现在这些国家寻求刺激经济复苏。今年3月，中国重启工厂和服务业的运作，这个比大部分其他国家来得早。此前中国进行了1个多月的封闭，并且承诺要和发展中国家分享疫苗。以老挝为例，王毅承诺提供疫苗，并且说中国将免除老挝出口中国的一些货物的关税。东南亚问题专家卡尔萨耶说，如果你看看美国对新冠疫情的处理和经济，这样对王毅而言很容易说服东南亚国家。美国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超过中国的95倍多。沙耶说，换言之，中国还在，中国的经济还在复苏中，中国在开发疫苗上领先。越南胡志明市社会科学与人民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阮清仲认为，中国可能寻求在柬埔寨取得更大的胜利。柬埔寨人口1600万，自1960年代以来一直是中国的盟友。现任总理洪森倾向于反美，作为东盟成员国的柬埔寨可以影响到整个东盟做出的决定，包括是否参与或者批评中国的海上扩张行为，尤其是在柬埔寨任东盟主席国期间。阮清仲说，如果中国能够影响柬埔寨在东盟内部的决策过程，他认为中国就能够破坏东盟国家的团结。 沙耶补充话，中国对柬埔寨和老挝的访问有损今年九月启动的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和越南上个月启动了这个伙伴关系，让美国为这些国家在新冠疫情纾困、抗旱措施等多个项目提供援助。中国通过控制其境内的水流，让这些依赖湄公河的国家感到不安。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胡日山说，王毅八月份访问欧洲，与欧洲领导人讨论疫情和经济复苏，这个表明中国更广泛的推动反制美国的影响力。今年在一系列的贸易、技术和领事问题上，以及之前的地缘政治争议上，中美关系螺旋式恶化。胡日山说，他认为王毅在分组与世界各地国家接触，现在轮到近邻东南亚国家。他表示，如果美国全力以赴，中国亦都会全力以赴，双方都想拉拢更多的国家与其为伍。美国之音记者詹明斯台北报道。
美国共和党重量级联邦参议员卢比奥星期二十月二十号与民主党参议员麦克里共同提出了2020年台湾关系加强法，以更新美国对台政策，反映既有现实，并应对中国对台湾和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和俄勒冈州参议员麦克里在一个声明之中说，这个跨党派法案将加强美国和台湾的关系，包括设立一个跨部会台湾政策工作组，将美国派驻台湾的代表升级到经过参议院确认的职位，成立一个美台文化交流基金会，要求行政当局提出台湾旅行法执行进度报告，推动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要求行政部门采取策略保障美国企业以及非政府实体不受到中国政府的胁迫，并且回应中国针对台湾所采取的锐实力的活动。他说，持续加强美国和台湾一个民主同伴以及印太地区重要安全伙伴的关系，必须持续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优先。卢比奥又说，他以提出这个跨党派立法为傲，这个法案将会更新美国政策，以更好地反映地区的现实，并且应对很多中国对台湾以及美国国家安全造成的挑战和威胁。他说，台湾的民主对印太地区和平稳定至为重要，他们和台湾的关系对美国也都非常重要。参议院外委会成员麦里克也都说，美国必须运用他的外交、经济和文化影响力，来到支持好像台湾这样和美国有共同价值的伙伴，从扩大交流项目到鼓励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到保护美国企业不受到中国的胁迫。台湾关系加强法将会采取重要步骤，促进和台湾的强劲关系。内容多达16页的台湾关系加强法说，台湾关系法以及六项保证是美国和这个之前被称为中华民国的台湾双边关系的基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自从1949年以来，即不断这样被不同政府分别治理。台湾自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并没有任何一个时间点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治理。美国的所谓的一个中国政策不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支持的一个中国原则。法案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单方面以非和平的手段决定台湾前途的威胁和行动，包括直接使用武力、军事胁迫、经济抵制和禁运，以及在国际上孤立或者并吞台湾，将会破坏台湾海峡的稳定，亦都是美国政府严重关切中共在全球的影响力活动以及锐实力的行为，谋求在外交上破坏民主选出的台湾政府的合法性，恫吓台湾人民，并且迫使台湾外交伙伴抛弃他。此外，法案又提到中共控制的人民解放军的军事现代化项目和军事扩张，对印太地区以及台湾海峡的军力平衡以及美国作为太平洋国家的国安利益都是一个严重的挑战。美国和台湾的文化以及教育的交流是建立以及强化双边人民交流的重要的元素。 台灣亦都係美國重要嘅貿易夥伴。2019年台灣係美國第十大嘅貿易市場。基於呢啲理由，彭漢話美國國會意見認為，美國應該在《台灣關係法》以及六項保證之下加強與台灣的軍事合作，敦促台灣增加軍事能力的投資，以支持它不對稱防衛的能力，支持台灣有意義參與國際組織以及雙邊和多邊安全峰會、軍事演習、經濟對話和論壇，並且以自由貿易協定談判為優先事項來深化雙邊經濟的關係。法案提出的和台灣的21世紀夥伴關係，要求美國申明對台政策要充分反映台灣的民主化，並且維持對美國原則及價值的忠誠。法案條文又包括，在法案生效90日之內，總統必須成立一個由國安會、國務院、國防部、財政部、商務部以及貿易代表辦公室的跨部會台灣政策工作組，每年對國會提出公開和機密報告。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一職必須經過國會的建議和批准，在法案生效之後，處長這個職位的頭銜將會稱為代表。其他內容還包括美台之間的教育及交流項目，台灣有意義參與國際組織，邀請台灣參加高級別雙邊及多邊論壇、峰會和軍事演習，並且在法案生效之後的180日之內，美國國務卿必須依據台灣旅行法每年向國會提交美台高層政府官員互訪的名單，美國國防部長必須在法案通過之後的180日之內針對美台在台海的威脅能力提出年度報告等等。此外，法案亦都明定幾個禁止條文，在禁止破壞美國對台政策的部分，國會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及中國強迫美國私人企業、公司及非政府實體使用中國要求的言辭形容台灣和中國的關係，是一個不能夠容忍的全球性強迫政治審查的行為，應該被視為是對所有民主及自由社會的攻擊。美國政府應該和這些企業、公司以及非政府實體擬定一個行為準則，來到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共產黨以及相關實體互動。在禁止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的主權的主張的部分，國會認為涉及台灣主權的議題應該在台灣人民同意之下以和平方式解決。美國的政策是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局任何單方面設定統一台灣時間表的企圖。關於禁止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未經台灣人民同意的主張，條文規定沒有任何的美國政府部門或者機構可以在未經台灣人民同意，例如直接通過文的程序的表達方式之下，正式或者非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的主權的主張。以上是美國之音鍾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國會議員相繼提出法案，要求特朗普政府採取作為防止台灣遭到中國侵犯。多位前官員亦都主張華盛頓調整對美國是否防衛台灣的戰略模糊政策，清楚地表明美國的紅線，亦都加強對北京的威脅。在這個辯論中，台海兩岸的指標性學者都認為華盛頓應該對台北和北京同時採取雙重清晰、雙重威脅的政策，如此才能夠維持台海局勢的穩定。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自從9月初在外交事務期刊上發表文章，呼籲美國應該採取戰略清晰的立場，清楚表明它將會對任何中國對台使用武力的作為作出反應之後，美國外交關係協會會長夏斯向同共同作者研究員薩克斯就在美國學術界掀起一陣關於美國對台海應該是戰略模糊或者是戰略清晰的辯論。在美國眾議院提出的台灣防衛法的聯邦眾議員加拉格爾就表示，他同意哈斯的主張，認為美國必須要明確化對台灣的防衛承諾，才能夠令到北京知道侵犯台灣必有後果。哈斯本人在這個星期亦都在喬治城大學一個視訊活動當中現身說法，與華盛頓、北京以及是台北的學者就戰略模糊與戰略清晰的辯論進行交流，並且回應外界對他的主張的批評。曾經擔任美國國務院 政策規劃局主任的哈士說，他和薩克斯現時提出的美國應該將對台灣的安全承諾從戰略模糊改為戰略清晰的主張，遭到一些批評認為美國是沒有必要去改變一個已經施行40年的政策，但是他說有幾個理由支持他和薩克斯的看法。首先，今日的中國不是鄧小平的中國，而是習近平的中國，他對內外對和作為都比以往的領導人更加獨斷自信，今日的中國亦都更加有能力，這個是令到習近平有更多的軍事或者其他的選項在面對尤其是台灣獨立的議題上面。而且美國近年來在國際事務上的很多表現，亦都令到中國對美國是否真的是有防衛盟友的意願，亦都有更多的懷疑。其次，一些批評認為對台灣戰略清晰可能引來中國對台灣的攻擊，但是哈斯認為對美國是否準備回應的懷疑更有可能觸發攻擊。而他個人對歷史的理解亦都令到他知道，以確定嚟進行威脅要比以不確定嚟進行威脅是更好的辦法。第三，有人說戰略清晰將會給予台灣一張空白的支票，去採取朝獨立的方向前進的舉措，但他說過去美國就已經處理過這種情況，美國曾經影響過台灣的外交軌道，亦都可以再次公開以及私下這樣做，台灣會理解這個不是一張空白的支票。而且關於戰略清晰是否符合美國基於台灣關係法以及三個聯合公佈的一個中國政策的立場，哈士說這個是一個大的錯誤，因為美國的政策並不因此而有任何的改變，因為美國在那個政策底下的所有承諾聲明如何執行落實是美國自己的決定，這個的主張完全是沒有講要承認台灣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最後，關於美國自身的能力和意願兩者之間還有距離的質疑，哈斯說他是完全同意這種的看法，亦都認為美國必須要強化自己的國防，以加強對防衛台灣亦是維持地區和平的能力，才能夠在必要的時候有應戰的準備。他說美國這種的戰略亦都必須要帶入盟友夥伴的參與，並且配合外交途徑和中國進行戰略溝通。在這場辯論當中，北京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嚴學通和台灣民進黨的智庫新境界文教基金會的執行長邱義仁罕見地有同樣的結論，兩人都認為美國對台海兩岸應該採取清晰不模糊的立場，但他們所持的理由不盡相通。嚴學通以各種排列組合來解釋說，過去歷史上美國和中國都在台海採取模糊策略，但是這樣令到台灣不知道能夠做些什麼事，不能夠做些什麼事，因此台灣會利用這種模糊一直去測試美國和中國的紅線，導致台海局勢不穩，無法達到雙重威脅的目的。嚴學通則表示，如果美國採取清晰的策略，這樣表示台灣知道他們能夠做些什麼事以及不能夠做些什麼事，而與此同時美國和中國亦都知道彼此的紅線，這樣就不會有人想測試紅線，沒有人會想是這樣做。但是如果美國採取清晰的策略，但是中國仍然採取模糊策略，雖然台灣會知道他們可以做些什麼事，但是他是不會知道他們不能夠做些什麼事，因此他說這樣亦都會有危險。如果美國採取模糊，但是中國採取清晰策略，台灣知道他們不能夠做些什麼，但不知道他們可以做些什麼，所以最安全的做法就是美國和中國都採取清晰的政策，這個令到他們各方都沒有空間或可以試探。嚴學通以自己的理解表示，自1990年代以來，美國採取的戰略模糊策略一直到今日仍然是無法緩解北京的擔憂，他未有看到這個的情況有任何的改變，亦都沒有看到任何信號這個策略將會改變。如果他們比較1996年台海的導彈試射，今日在他們看上來，中國大陸對台灣的政策並未有好像1996年的時候那麼獨斷。對於有人認為一旦是華盛頓給予台灣明確的安全保證，這個反而會增加習近平對台使用武力的可能性，嚴學通提出三個理由是反駁這種的質疑，表示北京真正擔憂的對象不是台北而是華盛頓。嚴學通說，首先他不認為現時中國大陸有任何人準備使用軍事力量來攻佔台灣。其次， 这个时候中国大陆最主要的忧虑是美国升级和台湾的外交关系，给予台湾制造更多空间来破坏中国领导层的合法性。第三，此刻没有任何人认为台湾当局有可能正式宣布成立台湾共和国，目前这个不是北京的主要担忧，亦都是说没有人认为这个情况短期内有发生的可能。所以当你提到北京的焦虑感，其实最主要是担忧美国升级和台湾的外交关系，给予台湾制造更多的国际空间。曾经是陈水扁政府的国安会秘书长，亦是行政院副院长的邱毅仁，亦都是民进党创党主要的人物之一，在几次的选举当中为民进党候选人谋划竞选策略，亦都被认为是民进党的重要军师。他以采局理论来分析台海两岸关系的时候指出，由于中国宣称台湾是他们的一部分，而台湾拒绝这种宣称，他找不出有任何可能两岸会改变自己立场，所以两岸是一种零和赛局的关系。依据赛局理论，如果没有第三方的介入，零和关系的报偿结构就无法打破，这个将会导致彼此的热对抗。所以他认为他们需要第三方的介入以改变报偿的结构，而对他来说美国就是这个第三方。邱毅仁表示，如果美国持续采取战略模糊政策，对台海两岸的报偿亦都会持续模糊，双方会持续对抗并不断彼此测试。如果美国改为战略清晰，报偿的结构就会改变，零和赛局亦都会成为是非零和赛局，对地区稳定将会有好处。不过他强调，美国如果将政策改为战略清晰，他必须是对北京以及台北的双重战略清晰。在什么情况之下美国会采取行动令警告台湾以及警告中国，即是两边想要测试战略清晰，两边都会很明白这种测试的代价是什么。他认为这个测试可以对两边带来限制，因为当美国加入的时候，报偿的结构亦都已经是被改变。至于一些美国学者对战略清晰将台湾提供一张空白支票有所担忧，邱毅仁认为只要台北和北京都知道跨越红线的代价是什么，即使是双方都有他们自己的梦想，邱毅仁认为他们会明白地省下了很多精力以及资源去停止特定的零和游戏。虽然美国政界人士普遍认为蔡英文是一个谨慎不挑衅的领导人，但是主持会议的前美国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艾文向邱毅仁是发问，如果美国采取战略清晰的政策，会不会反而鼓励未来的民进党领导人去测试以及探索美国支持台湾的底线？麦艾文表示，他这个问题是因为邱毅仁曾经为前总统陈水扁工作过，而陈水扁就做过这种事情，而那段时间亦都是20年以来美国和台湾关系最紧张的时候。对此邱毅仁回应说，他理解对美国来说陈水扁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总统，但是大家都知道即使是陈水扁，他最后都停止做某一种的事情，所以任何一个现实的政治人物，他们都必须要理解到台湾有多少的能力，有多少的资源，以及他们想要和美国有些什么的关系。很清楚的就是任何一个现实的人，除非他是疯了。其次，台湾人民的想法亦都比以前改变很多。邱毅仁说，当他仍然是一名学生的时候，他无法接受所谓的中华民国等于台湾，但是现时在台湾大多数人认为中华民国台湾非常之自然，这种的改变亦都表示台湾人民已经是非常之现实，在人民都非常之现实的情况底下，他是不认为台湾会选出一个疯狂的人来作为台湾总统。不过在中国和台湾的学者表态之后，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权力项目主任郭莱仪仍然反对美国改变战略模糊政策。他说他的担忧，一旦美国对北京划出清楚界线之后，中国反而在不越过对台动武的红线之下，将会胁迫台湾的各种灰色地带，作为发挥到极致，包括夺取台湾剩下的15个邦交国以及各种的军事经济压力，目的就是要让台湾人民别无选择，只能够接受北京的要求。他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情况，因为美国是没有足以应付中国不断扩大的灰大工具箱的手段。 虽然战略模糊或者战略清晰的问题仍然是在美国学界激辩当中，不过麦艾文结论是，无论未来美国政府的台海政策是战略清晰或者是战略模糊，台湾在美中两国议题当中是居于首位，因为它是影响美中两国战争和和平的议题之一，美国政府必须要非常之注意情势的发展。而此外，麦艾文说，美国学界对于中国将会继续对台湾进行各种外交、经济和军事协议都有共识，需要讨论的是什么才是处理这个问题最好的策略、政策以及是工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推特、面书和其他互联网公司正在针对有争议的内容推出新的对策。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十分活跃，但是最近几个礼拜，推特在特朗普的某一些推文上，例如有关新冠病毒和通过邮件投票等，都发出了警告。特朗普竞选活动的推特账户亦都被暂时禁止发布有关他的民主党对手拜登的仔的文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灰恩发自三藩市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十分活跃，但是最近几个星期，推特在特朗普的某些推文上，例如有关新冠病毒和通过邮件投票等等，发出了警告。特朗普竞选活动的推特账户 @TeamTrump 亦都被暂时禁止发布有关其民主党对拜登之子的文章。一些人欢迎推特采取的减少错误信息传播的措施，其他人则批评该决定带有偏见，认为那个削减了保守派言论，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影响美国大选结果。不只是推特，面书亦都限制了特朗普分享有关拜登儿子消息的能力，其他网站亦都采取了类似的强力措施。谷歌拥有的 YouTube 表示，他正在禁止与相关的内容，指其为用于证明现实世界暴力合理性的阴谋论内容。这些公司为什么现在采取行动？一个集团首席执行官萨利卡普兰说，这个关系到即将举行的选举，正如我们一位同事说的那样，有些好像虚假信息超级碗比赛，引来所有目光，我们盼着它发生，预计将会发生，这个是一件大事。没几久之前，互联网公司使他们的用户发表看法，没有太多的干扰。在2016年美国大选后，他们被批评没有足够努力来阻止错误信息，包括允许外国赞助的网络展开在线影响力运动。在过去的一年，尤其是最近的几个星期，推特、面书、谷歌和其他公司都加大力度收紧了规则，强化了政策。联邦选举委员会前主席安拉维尔说，他认为他们应该接受这一点，必须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人，而不是好像以前那样成为问题的推动者。一些共和党人说，新规则执行不当，抑制了保守派的声音。共和党参议员呼吁推特和面书的首席执行官作证，表明政策。两党立法者都在考虑修改法律，改变有关这些公司对其他人在其网站上发表的言论不承担任何责任的说法。剥夺这种保护，公司将被摧毁。中田纳西大学言论自由中心主任肯保尔森这样说，他说，除非你真的想杀死面书和推特，否则这里里面没有中间立场，你们一是提供非常小规模的服务，否则将面临令人不安、令人困惑并且误导大众的内容的风险。确实有两种选择，国会对此能够做的事情不多。随着选举日的临近，互联网公司和美国公众利害攸关的程度都很高。美国之音记者灰恩的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的。我们在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
是短波7480千赫，
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